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差不多在一个半月之前，有一天我忙了一整天的，就跟刚才大家说过，就是我们最近这家里比较忙，忙了一整天的家务活，然后到了下午呢，我要赶着去跟一个园艺师傅见面，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帮我的这个院子给他弄得漂漂亮亮的啊，能够 presentable。结果呢，我开着开着开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碰了什么东西，就蹦一声，这蹦一声，我那个心就马上沉到地上去了，车胎爆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哎呀，心情真是五味杂陈，因为我这人是不喜欢迟到的人。然后呢，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一点点赶时间要去跟他碰面。然后我这么一蹦一下子，心里马上就掉到地上了，然后想说好吧，没办法，赶紧打个电话跟他说我会迟到，这边碰到一点状况。然后呢，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五味杂陈，又急又气又自怜，又各种的那个东西都上来了，就觉得怎么还能有什么事发生吗？还有没有什么更好一点的事来一下啊？然后呢，没办法，然后就打个电话跟他说我会晚到。然后呢，就赶紧就停到路边去，然后就开始换轮胎吧。然后那个时候还好，车流量不大，但是那时候室外的车温度大概是98度。然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美国人是很会乐于助人的，是吧？那个时候车来车往，车来车往，没有人甚至于停下来或慢一点看看怎么回事，就嗡嗡嗡就过去了。哎呀，那个时候心情简直是急得不得了。然后呢，那个大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换过轮胎的经验，我不敢确定哈，但是我大概形容一下，我那个时候呢，我得趴在地上，得要找到那个千斤顶的那个支点，找不到，不知道要哪里往哪里挪跑，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嘛。然后呢，地又不平，所以呢，好不容易三次还四次的那个时候，那个千斤顶好不容易把那个车子擦弄上来了，然后那个因为地不平，哦，又是下来了三次。每一次上来的时候呢，心里在想：好了好了，快快快快快了。然后呜、倒下去了。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大声赞美神，是不是？没有，真没有。那个时候满肚子的怨气，然后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怨言，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有什么事可以发生吗？然后我这边一直弄，然后那个时候突然，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常常在讲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发生，那时候突然一句经文就进来了，然后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在想，第一个反应是说，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要谢恩吗？有什么恩可以谢呢？然后呢，可是我那时候决定，我就顺服，我就做了个祷告，我说我得罪神了，因为心里面真的是很多的怨毒。然后我就想到说，他说好了，感谢。然后想说爆胎反正那不过就是个意外嘛，不过就是个不料嘛，人生当中有多少多少的不料，多少多少的意外，对不对？所以何必把它当成那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没有人帮我，那也是感谢神呢、至少别人看我是一个不需要帮的人啊。然后呢，还有一想到不行啊，这要花银子，但是我一看看我那个轮胎，其实那个光面其实是相当的光滑，我已经是撑了好一阵子不懒得去换轮胎，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换了呗。所以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一面做然后感谢的心真的出来了，然后甚至于是感谢神，说我这么一个差不多60岁的老头子居然能够干这种体力活，把那个轮胎这样拎出来拿出来弄。弟兄姐妹，真的，当我的心归向神了以后，当我心里面用感谢取代了我的怨言的时候，那个心情那个整个的那个 pace 是不一样的。所以20分钟之后，差不多20分钟左右，我就满身的油这个脏，然后呢，衣服汗湿重衫，这个衣服裤子都湿的，然后开着那个备胎就去赴约去了。 当然我没有见到那个人，他没等我，但是不重要，重点是说我那时候从这样子一件事情当中我得到了一个功课。当我们用 怨言的时候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对你自己的生命是有损的。我想这里面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要用讲的这个题目是说不要发怨言。不发怨言，那我想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应该这个我们现在常常在讲个躺着中枪哈，我们所想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站着中枪还躺着中枪，都中枪的。我想看，因为我列了一些东西，你想想看，当我们东西不知道放哪儿去了，特别是钥匙，当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找不到钥匙，你会不会怨言？然后呢，当我们穿着衣服冬天的时候，因为我有件衣服是常常有这个毛病，衣服拉链卡住了，不上不下就卡在那个地方了，你是不是觉得怎么回事？然后呢，飞机误点，你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你就卡在那个机场那里。然后呢，中国人有句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怕猪一样的队友。你有没有常常有的时候碰到你的公司的同事，碰到你的一些同工朋友，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有人就这么无能呢？怎么这些事儿这种小事就办不了呢？这是不是也是怨言？然后呢，碰上了，比方说丢了在生意场上丢了一单子生意，或者呢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或者呢还有呢有的叫股市被套牢了。啊，在这个也是那个，然后失业拿到 pink list 可能是本身就是不舒服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转念一看，那个人怎么没拿到呢？那是不是又是一个抱怨？然后呢，还有什么？像我在座有些人知道我这人有点其实有点路痴的，那我经常走错路，我每次一转弯一走错路，我心里第一个反应说，其实发怨言。不要大家以为说发怨言其实不一定是一个言辞的表达，发怨言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 grumbling， 它就是个，它不一定要有言辞的，就是在你心里面对于现况有不满意的情况之下，那就是一种发怨言。你就也可能是用言辞发出来的，说怎么会这样，主啊你要我怎么样，那也有可能是在你心里面就是不舒服。发怨言它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要有个认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每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不管今天是好事是坏事，所谓的好事坏事是在我们当时的境况当中我们自己的定义，对不对？我们希望的好事是升官发财，但是神可能给我们的方法是让我们经过磨练之后，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番坦途。所以不同的情况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以自己为本位主义的时候。所以比方说在圣经上讲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所有的事情它本身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它本身都有它互相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怨发怨言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是对神的主权或者神放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有不满意。所以我们发的怨言其实不是对这件事，其实我们是对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好像感觉起来这个忧虑啊，这个发怨言啊也没什么嘛。但是实际上来讲，当你明白说你发怨言，你不是对这件事情，而是对神的主权、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有意见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然后我想在圣经上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瑟他这个他父亲过世以后，他的弟兄们跑来找他，担心他这个因着父亲过世了以后，然后他就会对他们下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怎么样子来成就今日的光景？是因着我这一生的苦难， 这一生的苦难被你们卖到这个埃及，然后被这个祖母所害，然后下在监里，然后过了两三年在监牢里，是我的一生的苦难，但是这是神的美意，他要保全多人的性命。然后以斯帖也有，他说那个波提改来找他的时候，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很多的事情，不是很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不管你喜欢与否，不管你高兴与否，都是神放在你身上的。而且我目前来讲，我越来越有一个发现，你越不喜欢的事儿，他还真的就来，让你能够在你这个软弱当中能够得到刚强，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人之所以会发怨言，其实是主要刚刚提到的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如果以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我们最近在读腓立比书的话，其实他就说，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存心谦卑，我们看不上别人，单顾了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我们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自怜，我们自大。那我们再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多少事情。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有很多地方讲到说，像这个出埃及记第五章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摩西去见了法老，然后跟法老说，把我这个让我们的民，让主耶稣，让耶和华的民能够从你这边出去，然后法老怎么样，加重以色列人的负担，所以摩西他也抱怨，也发怨言，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是摩西对神发的怨言。然后呢，到了在十四章的时候很有意思，十四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看到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他们对神的哀求，神听到了他们的哀求，所以神差派摩西去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事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当他们出来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的意见是说，我本来不要来的。后面也在讲，等到十四节后面，神把用这个在把这个埃及的追兵淹在了这个红海当中的时候，十五章一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他们一直都在歌颂赞美神的。然后到了二十二节的时候找不到水，然后到了二十三节，那个马拉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二十四节的时候，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所以人其实是很健忘的，他前面还在赞美，接下来碰到困难以后，他就发出怨言了。发怨言，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那个地方，他讲到说什么，在民数记那个可拉，他不是跟摩西他们这个可拉跟这个大贪他们跟摩西还有这个亚伦见面吗？他讲说，他聚集攻击摩西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从他的角度，他认为说，摩西，你凭什么做我们的老大？为什么是你啊？为什么不是我啊？所以从他的角度是认为说，我可以取而代之，所以他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就在这个会众当中，让这个可拉还有大贪他们这一党的人，地就裂开，他们就掉下去，地在他们原先的地方合起来，他们就从会众当中消失了。然后呢，接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到了十六章第四十一节的时候，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然后耶和华怎么做？十六章四十九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发怨言是一件很严重的罪。我们常常圣经我们都读了，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发怨言不好，但是发怨言其实真的是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发出来的。就像我刚刚举的那几个例子，我们常常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点事情 我记得我曾经在这边讲过，就是之前我们有过一本书叫做 Don't Sweat Over Small Things， Sweat Over Small Things， 就是我们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为了一些我们身边周遭的一些事情，它只要不合我的意了，它只要不在我的心意当中了，在我当时的这个光景当中不能接受了，我就发怨言了，我心里就抱怨了，我心里就有怨气了。这个怨气是向谁发的呢？绝对不是当你在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不是跟老婆发的，是跟神发的。你干嘛把这个老婆发给我啊？就好像这个始祖犯罪的时候，那耶和华神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躲起来呢？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的。他没有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是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是她害的。但是追根究底意思是什么？是你给我，你不给我就没这个事儿。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然后到了民数记第21章，还有在这个是比跟我们的关系更大了。他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所以看到没有，怨毒神，向神抱怨我们的环境，其实在我们的观念来讲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很正常。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个罪。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在我们的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知道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行路当中，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引到死亡。所以我们常常都以为我们行在正路当中，但是事实上不一定。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们是错了呢？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面给我们这些记载是要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他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怎么样，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在圣经上记载是有它的目的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让我们这末世的人能够得到警惕。我们知道这是罪，既然知道罪，那我们就跟神认罪。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知道罪不认罪，继续活在罪中，那是一个问题。所以就像大卫我们也知道他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有没有犯罪？他犯的罪，其实很多人可能在讲我都不会犯他那种罪，但是相对来讲他顺服神，他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谦卑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今天这个题目就像我讲的，不发怨言，说实话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但是重点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发怨言了，我们怨毒神了，我们有罪了，我们可以跟神来认罪，让神来用他的这个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又不对了，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十四节读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当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下来，愿意顺服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好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能够警惕自己。虽然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无论高山无论低谷，都是主你自己的引导。我们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经常的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过日子。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现在心里好像又有点在发怨言了。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今天这一段哈。他在第十四节一开始讲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凡所行的是什么？他这里讲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到上下文。上个礼拜讲到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十二节讲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上次有讲到什么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一直往前做，一直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分分秒秒的过我们在属神的日子。然后成是什么？做到完成，到他的 fulfillment。 所以我们要这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当我们在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时候，那上次有解释过，那个得救的功夫，救恩是已经给了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往前走，要有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被称义了，但是成圣的过程是我们这一生之久，一直等到我们见神面那一刻，这都算是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过程这一段路程里面，其实我们会碰到不少很多的一些险阻，碰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所以在这个困难的当中，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碰到这么许许多多的困难里面，我们会不会发怨言？会不会起争论？会的。所以但是这地方他特别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这里面当然是包括的是我们所行的一切，但是他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针对性。这个针对性是，当你做成你得救的功夫的这个路程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说实话，我们每天真的是碰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从早到晚都一整天喜乐的。我觉得一整天喜乐都不是一件绝对可以保证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事情，甚至于说有经常的时候是可能是你的配偶冤枉你一个，或者你的配偶埋怨你一下，哎呀，你这个事儿没做，或者你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心马上就会不对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许许多的挑战当中，他说凡我们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这章讲到说，就像前面我们刚提到说，他说你们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我们努力行我们这个达到这个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的这个路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说，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要知道一个事实是什么，那个事实是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恐惧战惊，那恐惧战惊是什么？恐惧战惊不是对神恐惧战惊，恐惧战惊是知道我有软弱，知道我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恐惧自己不小心会得罪神。就好像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当他 面对到这种对错的这种抉择的时候，他不是在道德的观念，他不是在一个这个老板会说会修理我的观念，他的观念是怎能得罪神呢？所以当我们恐惧战惊，是知道自己是不足的，不要让自己，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们站得稳的人需要小心啊，当你自己以为你站得稳的，你真的要希望千万要小心。那上次好像也提到，会淹死的都是什么人？会游泳的嘛，会游泳的他才敢跳到水里去嘛，对不对？那会喝醉酒的是什么人？自认为酒量好的嘛。这个人世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恐惧战惊的意思是你自己要小心，不要以为你天天在读经，不要以为你天天每天灵修祷告你就不会犯错了。如果这样是事实的话，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名目，那么多服侍主几十年的人，他可能在金钱上，可能在这个什么事情上面是失败了？所以恐惧战惊是我们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过我们的日子，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在换轮胎的时候，我真的是喜乐不出来，但是真的就在那一瞬间，圣灵感动让我想到我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所以那个是什么？那是一个恐惧战惊。我不是在说我有多好，只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神没有放过我，神让我知道说这个时候你在犯罪了，然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事情。那这种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不要发怨言，叫做这个刚刚讲的，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呢，然后重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成圣的过程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在苦哈哈的干，其实是神陪着你。那神会在，圣灵会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你，圣灵会在适当的时候跟你点醒一下，是说我还在这儿。所以立志行事，立志是心里在立志，是神在里面，神圣灵在里面在帮你。所以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什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那是肉体情欲的事情。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满心为善，但是如果我不小心的时候，我行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恶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就上礼拜的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不要以为你是努力在做好。那这样有个问题是，你如果做到了，你如果说今天真的做很好了，你会很骄傲，你会说你看我这个每天进食，我经常施舍，我经常祷告，然后我进食，你看不像他，是不是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但是你相对你做不好呢，做不好就有点像我几个礼拜前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很多事情我想做不好，这个毫无能为力。当你觉得你无能为力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哪？你真的是太，你忘了真正谁？真正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如果是他的美意，如果是他的旨意，他会不会让这个事情成就？他一定会让这个事情成就的。所以不要担心你做得好还是你做得不好，你只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就好了。这是上礼拜讲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我刚刚讲了，怨言不一定是一个诉诸于文字的东西，不一定是说我今天可以说出来一段话。但是起争论呢？起争论那就是跟神用理智性的东西来交谈了，就跟神说在谈条件了，来跟神起争论了，或者说跟这个事情来做讨论了。那罗马书里有讲到这个，对不起，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当你碰到你周边的有些人，他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接受，你就说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那个的，但是这种时候你就是不接纳。所以当你在起争论的时候，你就是在是非对错当中去做一个争论了。所以发怨言是一个反应，是一个对事情的反应。你会觉得那这个反应从哪里来？这个反应是从以自我为出发点这种发出来，你只想到自己。 凡事我们不要单顾个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你只顾自己的事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别人了，你就会想到说这个事情不对，这个事情不公平。以前我带过一个人，他那句话，我每次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他那一句话就可以出来十几二十次。他那句话我到现在经常都就会出来，他说凭什么呀，没事没事，凭什么呀，意思是说我为什么要让步，我为什么不可以说越发怨言，我为什么不可以，很多都是这种为什么不可以。而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的这种观念，它的出发点是在于我以我自己为中心。我们常讲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啊，但是我们常常误以为世界是绕着我转的，所有人都得要顾着我，都要照顾我，我说的对，我说对的事情它就一定是对的，我说不对的事情它就一定不是对的。所以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发怨言是对神在发怨言，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在这个摩西他们在跟这个百姓讲说，你们抱怨向我发怨言有什么用，你们发怨言不是向我发的，是向神发的。这点是要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发怨言不是对事，而是对神。那这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哈。所以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赶紧的来到神面前认罪。你越晚认罪，你越晚从你的罪当中释放出来，你越晚能够让你的生命得轻轻松松的往前走。所以真的是向神认罪是对自己好，不是一个诫命，不是一个让你受到捆绑的一个东西，而是说我今天向神认罪了，我就可以轻松往前走，我卸下我的重担，因为神赦免我了，神赦免我了，他不看我为有罪的了，我是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了。使你们，然后呢接下来他讲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然后呢使你们无可指摘。这个使在圣经里面都是带出来什么，带出来是个结果。当你凡事这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它带出来的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必然的结果是使你们，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诚 无可指摘什么，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没有东西被人家所议论，让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人家是说这个人还行，他真的像一个是个基督徒。所以使我们诚实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诚实无伪是从内心发的，在英文原文里面他这个诚实无伪，他有那个 harmless 是无害的，他是一个纯洁的纯真的。所以无可指摘是我们的行为，诚实无伪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没有可被人家议论，没有可被人家指指点点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是没有害人的心的，我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然后呢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弯曲是不直，对不对，它是一个弯的，然后呢悖谬它是根本就是一个扭曲的，它是一个扭曲的。所以弯曲是讲到说 让人家无法看不懂，然后呢扭悖谬呢是把正的变成错的，把错的变成正的。上次有个人问我说现在国内啊然后世界各地大家信徒的这种光景如何。其实实际上说实话，现在这个光景并不好，因为这个世代是扭曲的。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新闻，它都是把对的当成错的。我记得我刚才我是很早就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呢在波兰街头还有人拿着板子，拿这个 clipboard 让你签字啊，说希望这个 marijuana 这个大麻合法化啊，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现在已经合法了。然后呢这个同性恋，那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同性恋的罪跟别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知道那是一个罪。基督徒常常被人家误解说我们欺负他们，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贬低他们，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罪跟我的罪是一样的罪，我也是有我自己犯罪的地方。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罪，就是刚刚讲的 发怨言是一个罪，你必须要知道是罪。什么是罪？这罪在原文当中是弯弓搭箭，没有射到靶心。那个靶心是神的心意，如果你弯弓搭箭没有射到神的靶心，你的所行所为不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就是个罪。所以今天不管你是欺骗还是你是怎么样子，它是个罪。但是很多是问题在于说，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是我们没把它当罪，很多人不把它当罪，以至于有很多人在过去可能他还遮遮掩掩，他认为那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现在变成争相的来表明我是有点弯的。这是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不能够不承认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是没有可被指责的。无瑕疵就好像在这个旧约当中献祭的时候是要没有瑕疵的，是要没有残疾的才能够献给神。那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让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可指摘，诚实无畏，而且在这样子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祭司一样，我们都可以像祭物一样，我们都是一个没有残疾的人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接下来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成圣，在这个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无有没有瑕疵，我们要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第二个，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什么叫显在这世代当中？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同样是在这个世代，同样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表示什么？这个世代是黑暗的。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亮的、敞亮的，这个明光照耀没什么大意义，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讲到明光照耀，实际上是讲到我们的本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让任人践踏了。然后接着他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呢，这个他讲，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明光照耀，都是一盏灯走在路上，人家会看到我们的，人家都会看到我们的。但当然这里面我们一直在也强调一个事实，是说当你这盏灯如果是那种这个红灯区的灯啊，比方说是一个不正的灯，人家也看得到的，人家也会看得到。然后他讲什么？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一盏灯，如果我们今天行得正，我们是一个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是可以呈现给神的，那么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做得到的，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是神让我们做到，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今天你行得不好，人家会说，嗯，这个王林华是个基督徒啊，基督徒就这德行啊，抱个轮胎就这个德行啊，这个指天画地的骂人啊，这太过分了。所以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外面的见证。前面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来面对神，这个部分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怎么样活在人前。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有光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照亮的。然后呢，这个他讲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表明是有一点这个做这个 offering， 是有一点这个呈现上去的，有一点说把生命的道、把神的话语表明出来、呈现出来，呈现给众人看，呈现给世人来看。这是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的第二个目的，第二件事情。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是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个我是谁？是作者，是保罗。保罗他讲到的第三件事情，首先当你不起怨言，不发怨言，不起争论，那么第一，你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你自己的生命得到成熟；第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行在人前，你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三个，他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是谁？他是带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他是把腓立比教会一手建起来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他到了这个腓立比，然后碰到了第一个欧洲的信徒，一个女的信徒，是一个紫袍这个紫色布卖紫色布皮的女人，叫吕底亚，对不对？他从那个地方，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我一直非常非常感受到感触很重的那个，就是当他被抓到监狱去的时候，然后到了监狱的，我这个念了好几遍。他说这个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内监上，两脚上了木狗。这如果是我的话，那不呼天喊地啊，我又没做错事，我干嘛被上了木狗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们做什么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所以这个是不是他的一个见证？他的见证就是当他在苦难当中，当他莫名其妙的被下在监狱的时候，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在半夜的时候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我们的见证。所以他在这地方讲到说，都跑这里，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是摆在那个地方的，他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的日子，在基督的日子他讲的是什么？是得奖赏。当他在面对神，面对耶稣基督要得奖赏的时候，他说我好夸我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我在这个路我是没有他说好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讲的，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呢这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他说这个地方讲说，你们这些人，腓立比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凡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然后呢活出那美好的见证，然后你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得到长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带领你们的人，我可以有一天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一点是可能很多人不会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传道人，我认识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一些宣教士，他们在外面真的是受尽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苦。那些苦甚至于有的我只是听说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出去或者到非洲或者到哪些地方，那种苦是不可言喻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这样摆上去呢？他们摆上去其实他们真的是出于爱心，而且他们也真的是他们最大的 reward， 他们最大的回馈是在于看到这些人生命的改变，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得到造就，看到一个悲苦的生命，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就得到安息，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是什么？他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他这边他才会在彼得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对他而言，不单单是他努力在传福音，他不单单是根据他所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反馈，他们的生命的成长，他得到那美好的这种 reward，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谨慎在走他的每一步。也就好像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是以基督耶稣为心的人，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 所以他活出来的生命也就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好，他说在基督的日子，就是我刚刚讲在基督的日子讲的是奖赏，不是讲惩罚。然后呢，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信心看不看得到？信心其实看不到，但是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贡献是给谁？贡献的祭物当然是给神的，对不对？所以他把腓立比教会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当成贡物，贡献给神，就说这是我要献给你的，献给神的东西。那么信心怎么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前面的经文里面就看到说，这个在第一节里面，在第一章里面，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什么是敌人的惊吓？敌人的惊吓就是表示有人在攻击他们嘛。他说不怕敌人的惊吓，让他的生命不无惧于那些反对的，无惧于那些逼迫他的，这是一个不怕敌人的惊吓。然后呢，他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耶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受苦需不需要信心？当我们在这个像亚伯拉罕，他就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指望？是因为信，信得过神，他不会撇弃我，他不抛弃我，不撇弃我。所以那个信足以让我在困难当中，在绝望当中继续往前行。很多时候像那个以前台湾地震，然后各个地方有地震，有些人他们埋在地底下十几二十天，然后能够出来，然后他们说什么？很多他们出来都说我相信，我相信神会救我。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凭着一股信心，凭着一股气，就能够撑下来。但是当你没有信的时候，被东西一压，完了完了完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那这个他死的还挺，可能死的挺快的。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为他受苦，我们在为神受苦。什么是受苦？这个受苦不一定说是什么受监牢啊，被逼迫啊，在这个现在时代可能会相对少一点。但是这个受苦是在于，当我们不顺从肉体情欲，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受苦。当我们不愿意，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明明现在是很想做一些什么这个放纵肉体情欲的事情的，但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不做，那就是一种受苦。当我们在跟在这样肉体情欲跟圣灵之间的征战当中，这是一种受苦。所以他说不怕敌人的惊吓，为他受苦，然后呢，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现在从我身上看，我们是从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表示这些腓立比信徒的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这个量测出来的。甚至于当他们在困苦当中仍然能够坚持，然后不怕敌人的这个惊吓，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的信心的表现是怎么样？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奉献给神，这是我的贡献。我若被交奠在其上，这个若不是假设，这个若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若它其实是一个既然，这个如果，这个若不是如果啊。他说我既然，我纵使我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这个交奠其实是奠祭。他这里面在讲什么？他首先把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奉献给神了。那就好像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有燔祭，燔祭的时候他把这些祭牲切成块烧了，然后呢这个奠祭是到最后他用酒或者油撒在上面，然后那一阵烟就好像祷告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最后那一道，那是把它这个产生，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附属品。他把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当成祭物贡献给神了，这是祭物烧了。但是呢，同时他把他自己也像奠祭一样撒在上面，让这个祭牲长能够上去。所以等于是说什么？他有一点味道是说，我为了你们，我把生命放上去，我都是甘愿的，我都是喜乐的。这里面不是说我可以为你们 这个作为祭作为奠祭啊，这个我愿意。他不只是愿意，他说什么？他说是喜乐的。我尽管是为了你们摆上了我的生命，甚至于我摆上生命是一个附件，是一个附件，我都愿意，我都是喜乐的。而且这个地方，他你想想看，腓立比教会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是从吕底亚的家里面开始的。然后呢，他在这个时候说的话是什么？是说你们的信心是祭物，是主要的那个，然后我不过就是最后的这一道而已，不过就是这个奠祭而已，而且我是愿意用把生命也摆上去的。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展现出了这个他的一个谦卑？他没有把他自己放在前面，他把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信心，这对他们也是个鼓励。你们继续的用信心服侍我们的神，你们继续用信心走你们这个做成你们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所以他讲，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这个是喜乐，他不是说甘愿，他说的是喜乐。当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在走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的选择，我可以抱怨，但是我也可以用感恩。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抱胎其实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如果当你用喜乐的心，当你用感恩的心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是感恩。甚至于说的不好听一点，我没有出车，没有出到更严重的事情，我今天只不过就是抱个胎而已，感谢神。所以这个感谢就可以带出我们的喜乐来。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就是当我被交奠了，我的生命付出去了以后，我是喜乐的，同时跟你们一起喜乐。然后第十八节倒过来，你们也要照样喜乐。照样，什么叫照样？照我喜乐的样子一样。照一样是有一个典范的，是照着我所喜乐的，照着我所喜乐的源头，照着我喜乐的原因，你们也照样的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这里面讲到两次一同喜乐，这个也是符合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就是你们要合一，你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是讲到他的合一。所以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其实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合一。合一里面其实跟发怨言有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发怨言？其实也会的。人与人之间，同工同工之间，事工的事情，是不是也会有怨言？然后我所扮演在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不会有怨言？为什么我做的比较多？为什么他做的比较少？为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怨言。就像我常常在这边讲，就是我们必须要诚实啊。我们可以表面上有一些，你说伪装也好，或者礼貌也好，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伪装、我们的礼貌，其实把我们真正的内心的所要说的、所要想的，是隐藏在非常非常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这段经文，就像我上次所说的，每一段经文、每一段圣经。神这个所传讲出来的信息，第一个被打动的，第一个被受到震撼的，是那个传讲的人。上个礼拜，神用这个十二章这个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让我知道我不是在那里单打独斗，我不是在靠我自己的本事、靠我自己的节制、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服侍或者是过我的日子，是神他在我心里面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是和他同工的，我尽管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尽管去努力的去恐惧战惊，去做成我得救的功夫，但是做好做坏不是我的事儿，因为他在我内心运行，他会让这个事情成就。那这个礼拜呢，让我发现我又得罪神了。我真的是经常，不能说经常，就是在这段时间的日子当中，我经常在抱怨。就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发怨言，这个言不一定是语言，他可能就在心里面是，就这么不爽，很多很多的不爽累积在肚子里面。然后，但是我那个不爽是对谁？是对神。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当你觉得环境对你太苛刻了，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了，当你觉得这些事情不该这么做的，那种时候，其实神是刻意要这个事情这样子发生的。 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自己的话语，是宝贵的，让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真是天天的时时刻刻的谨慎自守，时时刻刻的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一切都是在主你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你自己的美意。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坚固自己，能够活在主你自己的道路当中。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